第二天的下午，我们开始继续学习。上午讲到这个该对治杂染了，就是我们修行任务是什么呀？任务就是你看面前的镜里头什么是邪见，什么是正见，哎，就是辨别正见跟邪见，这就是修行。你能认出来这是邪见，你这个认识这是邪见的过程，这就是正见。现在佛呢，把这个就是说邪见什么呀，就是梦中一切法。命中一切法啊，梦中一切法有很多分类，说用什么分类啊，弥勒菩萨就拿了这个佛对小乘讲的十二缘起，你反正五蕴也代表它是吧，十八界也代表，十二缘起也是这一套，说用哪种分类，弥勒菩萨用佛对小乘安立的十二缘起来代表梦中一切法。哎，你就是从头到尾你看看有没有正见，哎，你知道这个，知道真相了，这就是正见了，你说的不对，这就是邪见。哎，这样用十二缘起代表梦中一切法来辨别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邪见。这个小乘的十二缘起呢，它正确不正确，里头大部分不正确，只有一点正确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大部分，因为小乘法的这个概括是什么呀？是法有人无。这个法有呢，是我们原这个凡夫原来的邪见。佛对小乘讲法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佛法，所以佛刚开始说佛法的时候，它是大部分我们的邪见不动，先给你在这里头加一点佛法。十二缘起整个过程是空，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什么生老病死啊，哎，但是呢佛没动，佛就说你们不是说有轮回有生老病死吗，哎，这些就佛就默认了，就说啊，就是有三界，有什么的，什么都有，法都有。但是佛在这个安立十二缘起的目的是把你的整个世界叙述一遍之后，你发现里头啊没有灵魂的位置。就是人，如果我说没有灵魂，你去观察这个世界上所有都概括在十二缘起里头，圆圆满满，没有少东西。你的佛就是说你的梦中的这个一切法呀，你看是不是这个这样的过程，是不是因果很圆满，哎，这里头有没有一个灵魂？没有。十二缘起，安立十二缘起的目的，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证明，在你轮回当中，并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在这个六道里头钻来钻去，就为了证明无我、无人我。十二缘起的目，就是说里头就有一点佛法，说里头没有人我，梦里头没有人，这是真话。哎，梦里头没有人，你的这个轮回里头没有人。但是梦里头没有法，佛呢没动，就是在凡夫邪见基础上，我先加了一点没有人我，哎，你认为法我有，我先没动，也不说它正确不正确，就是说我给你们讲法，你们这样能听懂是吧？最后你发现十二缘起转转转，哎，里头并没有一个一直钻来钻去不死不变的灵魂，这样的来证明让他放下人我，包括五蕴十八界也是这样。五蕴也是，你看世界一切法，佛说你看概括是不是这五种啊，你认为客观存在物质世界，主观存在一个认识本体，哎，然后他呢去认识客观世界，但是那个呢都是你没看见假想的，然后真正你感觉到的只有中间三蕴是吧。你这个人一开始你就是五个限量感觉做开头，哎，然后到自己那个你认识到这个感觉之后，认清之后，就是想形成概念之后，然后你就整天想想想，就胡思乱想进行选择，是不是你的生活内容就是这个呀？哎，他一听就是这个，这里头有没有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啊？没有，就是一个妄想，整个就是一个妄想。哎，你认为说客观存在物质什么存在一个认识本体，你看不见。没有限量是吧，限量是主观感觉，没有客观存在，哎，所以呢 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什么所有这个给小乘安立的这个法呀，全都是一个目的，就告诉他你的轮回里头就是这回事儿，就是只有五蕴，只有十二处，只有十八界，只有十二缘起，里头没有一个人我。哎，这个人我怎么证明没有呢？限量第一你看不见，比量推不出来。为什么比量推不出来呢？你看我五蕴运转得很好吧，没少东西吧，你说哪一点你的这个我没包括进去，概括全了是吧。哎，你梦就是这么做的，里头没有人，十二处十八界都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到讲大乘的时候，十二缘起就怎么样，就不能按小乘的讲了，就得按这个大乘，观音就得对这个舍利弗说，舍利弗说我想成佛怎么成啊，观音也是告诉他说，我五蕴没有，十二处没有，十八界没有，十二缘起没有，没有无明，没有这个无明，没有修行，梦里头法也是空，人法皆空，你就念这个人法皆空就能成佛。哎，念十二缘起你成不了，你从梦中醒不来，因为你认为这个梦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个分类法无所谓，现在弥勒菩萨呢就拿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十二缘起来讲什么呢，讲这个它都是杂染，都是这个染污。但是呢我们大乘讲这个染污啊跟小乘讲的不一样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过一遍，就是我们要用唯识了义的角度来看十二缘起。你看这个第一个无明，无明呢没有智慧，哎，这个不是一个实际存在，这个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按说这是心里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不违反唯识，你有没有智慧是在你心里，哎，有没有这个真理的记忆。所以第一个无明呢就给他反驳了，说你这个无明就是我们的生死长梦吧，六道轮回吧，他呢本身就复如实理障真实见，就是复如实理就是让你在梦中找不到真理，推不出真理来，哎，这个没有智慧你找不到真理真相人生宇宙。障真见就是说也让你证不到真实，哎，理论也找不到真理，实际也证不到真实，哎，你说找不到真理如果能证到真实也行是吧，都办不到。这就是还加一句，就是说好多人老说就是受这个外道小乘这个影响，就是老认为在梦中有真实可证，因为外道都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，你看找物质是吧，找到物质这就找到这个本质了，哎，小乘也是在梦里要证涅槃，这都是外道小乘，这个小乘的这个法有，实际上你说小乘实际上就是外道见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正见就是邪见，就是你认为面前是真实，这就是外道见。所以老是有人说呢，就是用这个外道见，用凡夫见邪见，说什么呢，你不能光讲理，你得实证得实修，这就是邪见。为什么呀？你认为在梦中有真实的修，有真实可证，梦里连是不是啊？梦里什么都没有，哪里会有真实，他还啊，我证到哪一步了，我什么的，肯定是胡说八道，你梦里头哪有真实可证啊？你必须有一个前提，认为梦里有真实，才会说梦里我要修实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说那什么，那你什么是实修啊？知如实理就是实修，你把正见记忆留下了，把这个邪见记忆给这个改正了，批判了，清净种子增加了，转染成净了，这是真正的实修。认识理就是真正的实修，这个梦里头没有实证，大乘的出果第一个实证是什么呀？ 从梦中醒来，见到三界唯有心，这才叫实证。你见到真实了才叫实证。说那为什么这个人们老说啊，你不能光这个看书看经啊，什么钻研文字耍嘴皮子，你得实修实证，全是外道见，就是认为梦里，他认为梦里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嘛？啊，我要修到什么正道不吃饭，我正道不睡不倒单不睡觉，正道这个断嗔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你是把世界当真，你才会在梦里有实证，哎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但是现在没几个人懂这个道理，所以说起来就是好像很有理啊。一来了，一进群，你们这儿有正出地的吗？啊，你们这儿你们这是有实证的吗？啊，都是这个道听途说，就弄这个外道见，弄这种邪见。哎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知如实理，才能够真见真实，正见真实，是不是啊？你连理都不知道，你那个染污种子换不了正见，你实证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所有他们那个说我有实证啊，这个人很有实证，全是什么呀？邪见。哎，说在梦里有实证的全是邪见，你梦里头没有真实实证什么呀？所以都是根本佛法还没学懂，没入门。哎，你看啊，无明是两个作用，就是说这无明没有智慧啊，你就全就是相反方向，你找真理找不到，证真实证不到，相反方向否定了。下边安立就是无明原型，就是由于你没有智慧，无明为因缘生出来什么呀？行，就是你的心开始这个颠倒梦想，开始这个追逐那些不存在的东西，开始行。哎，无明为缘生起了诸行，生起了诸心行。你看这儿这个密勒就给起的这个名字好，诸心行是什么呀？诸心行都是安立的，不是真实，都是用语言那个假安立的。哎，这个人说啊，这个世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啊，你好好的钻研，这是为真理献身什么？实际上都是一个安立，谁也没见过物质世界哈、啊。他听老师说，好，就这么传下来。诸行就是妄想，就是这个心行。实际上心行呢都是安立，就是我们上午说的，都是听别人说。哎，如果你一点不听别人说，你就是一个纯净的心，是吧？不受污染。污染是听别人说，这个去除污染的方法呢还得听别人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都是听别人说，所以我说你听谁说这就太重要了。你看很多人这个什么叫天才成功人士啊，这个就是感谢老师啊，感激涕零，实际上是害他的，是不是啊？听人说听错了，搞得这个好多科学家为什么自杀。哎，聪明人呐，越这个抠越真实，越发现这个世界漏洞特别大。哎，所以那都是这个找倒霉的。只有这个听佛说，听这个觉者说，哎，他从梦中醒来的人说，你才能从梦中醒来。哎，这个安立是诸行，你看他这个解释啊，诸行至本时中业熏习故，就是你心念一动，同时就在阿赖耶识留下种子了，这样就说明了这个阿赖耶识的来源。阿赖耶识来源是什么呀？是你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。哎，我们那个细节就是，你起心动念是谁起心动念留下记忆啊？是小白球，是种子生的现行，立刻就变成种子，就是它那个亮起来一下，一刹那一灭就变成种子了。就好像就照片就留下胶片了，哎，实际上不是胶片，实际上是密码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不占空间不占时间的啊，密码。好，这是他在行这一步啊，就把这个阿赖耶识给成立了。哎，这就是了义。然后有了记忆之后呢，有了种子之后呢，将导故者叫识缘明色。哎，明色，明先说色，色是物质，明色是受精卵，这个色是物质，受精卵首先要有物质，是吧？ 然后呢还有精神，这个精神物质联合起来是一个人，光有物质那是死尸是吧，没有精神在里头那是死尸。这个精神呢我们看不见，你精神看不见什么样子啊不知道，所以呢就给它起个名，就是名就代表精神，就用名代表精神。比如说精神我们就是用一个空名代表，说它有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样子，色呢就叫物质，名色合起来说这名色是哪来的呀，就是将导故为有取时引诸有情至生处故，就是有取时，有取时啊不是这个叫不是一个体，它是一个用。什么叫有取时呢，就是你的意识升起了一个我要取什么东西的念头，这是一个辨别时，这是一个作用，就是一个念头。有取时是那个我忘了名字了，咱们就叫它投胎时吧，就是啊不是那个就叫它投胎时吧，就是大家明白就行了，就是说你投胎的时候意识必须有一个作意，必须有一个说我要去，我要取，好，这一下你就到了下一个梦了。你要是不做这个意，我不去，我看见这个境界，我这个不做一去，你进不了下一个梦。这是有取时，就是你得取那个东西，你才能入这个梦。引诸有情至深处去，这样你一去，结果呢就这个叫下一个梦就开始了。我们讲了义的啊。有取时是一个念头，这也是空是吧，无所谓。至生处这就是假安立了，实际不是至生处，是换了一个梦就进入下一个梦，是不是啊，还是只有心没有境，进了下一个梦。然后下边呢进了这个梦开始之后呢，摄故为名色，摄有情自体故。这个就是讲这个名色，你到那个下一个梦之后呢，你就梦到自己有名色，这个名色就是那个受精卵，这个受精卵呢就包括了有情的字体，受精卵代表，受精卵包括两部分，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。了义的说就是什么呢，你认为你开始做某一个梦，你认为你比如投到人道了，我是一个受精卵，然后呢有阿赖耶识支持这个就叫有精神。那个楞伽经我们刚学过，有的人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啊，不需有阿赖耶识，佛就直接说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人恶觉如死尸，你没阿赖耶识支持你那个所谓的物质身体吧，你跟死尸一样嘛，没精神光有物质，是不是啊，可笑得很。所以这儿呢他说的是名色摄有情自体，有情自体就是说受精卵，我们讲了义的呢就是学唯识的就知道，实际上是进入了下一个梦，你的记忆认为啊我又投胎人道了，我这个人道呢是有一个物质的卵，受精卵，然后呢还有一个精神也在里头。小乘呢就说是这个，小乘怎么说呀，投胎时反正他就认为有一个精神本体吧，因为这是还没学佛嘛，刚这么认为的。圆满故者为内六处令诸有情体具足故。名色这个圆六入，六入现在一六处还是六入啊，还是六入是吧，内六处。内六处是什么呀，是眼耳鼻舌意根，内六处。外六处是什么呀，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这是这个世界上外道也承认的，就是说承认有内外六处，这样呢六外内处一处就会升起六识圆满了，整个梦中法都不概括了。现在我们就说这句话怎么看啊，唯识讲你有六根令诸有情体具足故，就是受精卵的时候没六根是吧，就是一个细胞团是吧，开始分裂没六根，然后慢慢呢过几周开始啊，脑袋出来了，眼睛出来了，鼻子出来了，手脚出来了是吧，六根生根体具足了， 实际上我们用唯识来看呢，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的那个人道的梦开始做做做，然后那个种子呢就按顺序起，哎，然后慢慢长长，哈，六根具足了。七，然后你看啊，六根具足之后，六内处，然后说三分别故者，为处能分别根净十三，顺三受故。这句话的意思好理解哈，说这个六入原处是吧？你有了这个六根，就可以出六尘了，一处就升起六识了。你这个根净相处，这就叫处。三分别故，就是咱们先说这个处啊，处是什么呀？能分别的根跟客观存在的净，它俩一处升起六识，这三个东西，处是根净处生识这三个东西，这是三分别，哎，根净识这么一处升起六识来了。顺三受故，就是你这个你生的这个处，它能够随顺升起三种受。三种受呢是哪三种呢？就是叫苦乐不苦不乐，实际上没有不苦不乐哈，就是粗分嘛，说这苦乐啊自个儿也搞不清是吧，就算成不苦不乐三受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了义来讲一下，根净十三升起处升起没有这回事。为什么呀？有很多人的前世记忆，那个就是有人做这个试验，就问小孩子，哎，几岁小孩子说这个，哎，你那个小时候记得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个从哪儿来啊？哎，你那个到这个家庭之前你在哪儿啊？好多小孩就能直接说我在我妈妈肚子里头，哎，他能那个描述他在妈妈肚子里头的整个感受。然后还有人能退到那个投胎的时候，说这个天上有很多彩云，我们在云彩往下看找父母啊，看到父母很喜欢就投胎了。也就是说整个所谓没六根的时候，什么受精卵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受处全有啊，不是处没有，就是受，就是那个受想行的第一个，实际上只有受，没有什么处不处，没有六根什么，那都是这个梦中的内容是吧，都是梦的，就是邪见升起来的梦境。实际上存在的什么呀？就是种子现行，你种子那个成熟了，哎，说找父母投胎，哎，你什么都清楚，什么处不处啊是吧，哎，看到父母高兴，这不就是受吗？是不是啊？然后去投胎了，然后说为什么到妈妈肚子啊，说这个妈妈肚子有水，说好玩啊，这个还有光什么，有一个录像啊，那个一个日本医生调查了1700多个孩子，将近一半的孩子都能想起来，就是这个人们认为三岁以前没记忆哈，很多还有很多就是想起来，就是他妈妈怀孕的时候的一些事情，说的一些话描述的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个什么叫六根圆满呀，体具足啊，这都是妄想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就是一个受。这说到没有处，哎，然后直接受用故者，未由受之领纳顺为非二净故，就是没有处，实际上直接就升起的受。为什么这个十二缘起呢？这就否定了十二缘起，就十二缘起是依凡夫见假案例的，哎，所以我们用唯识来看呢，你就是什么处前边体圆满具足什么没这回事是吧？这是你妄想的内容。现在到了受了，这是真有了是不是？真有了。但是这个小乘他们讲的十二缘起这个受，是指的梦中的受，你记住，它都是梦中的，像体具足啊、受精卵都是梦中的事儿，所以全是不存在的。我们学唯识，你搞清楚之后，用了义来理解，你就知道，大乘讲十二缘起，就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哎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你怎么触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讲到受，它是梦中的受，哎，我们知道也是空，但是我们为了讲了义的理解，受哪来的呀？种子来的是吧？有什么 你转了一个动物，你感觉就跟人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兽哪来的呀？就是你有记忆。这个兽由兽肢十二肢嘛，这是十二部分，哎，组成我们的生死长梦。领纳顺为，就是兽就是领纳，哎，定义就是兽就是领纳，就是我有感觉了。顺为就是就是这个叫高兴，顺境就是说我高兴。是吧？我感受我舒服，我喜欢，我还想受。为就是说我不舒服，我想远离，是吧？这是为境。非二境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也说不清这个喜欢不喜欢，判断不出来，是吧？哎，就叫非二境，就是不苦不乐。哎，三受是吧？三受这么分，都是妄想，是吧？实际上，你喜欢不喜欢，就是我们上午说的那个。你个人不一样是吧，你要是六道里头一分的更不一样，哎，你说这个兽不舒服，它舒服得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把个人扔到水里头它就不舒服是吧，你把鱼从水里头捞出来它也不舒服，哎，这个所以这都是什么呀，都是妄想。哎，好，现在有兽了。引起故者为由爱力，令先业所引，后由得起故。受缘爱，有了感受之后就会产生爱，这都是啊，这个受之前啊，这都是程序性的，就是你无法控制的。哎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，你一有梦第一个出来就是受，所以你前头这都是妄想的，你控制什么呀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真实的说，你下一个梦一开始第一个就是这个梦里的色声香味触受先升起，升起受之后下边就是什么呀，引起爱，爱力就是你一看自然就根据你的习气，哎，喜欢不喜欢是吧，你像小孩子生下来就要找奶吃，为什么呀，那不喜欢他是饿是吧，哎，或者说生下来就要哭，为什么呀，不舒服，他在这个胞胎里头舒服，出来之后你揪我拽的是吧，温度也不对，这个难受，哎，所以就哭，就是他自然的，就是由他的习气决定，他就生起爱，哎，我要吃，所以给一个奶头就开始吃，哎，由爱，由爱力，令先业所引，后有得起故，就是由于你这个爱，爱就是取是吧，你这一取说这个取是怎么来的呀，由先业所引，你原来形成这个就是要习气，所以呢你就爱，你就取，取了之后怎么样啊，借了债，这就要还债，就因后有得起故，你就欠了这个业债是吧，你就得还。所以谁是说谁欠谁的呀，他妈跟孩子谁欠谁的呀，说不清，互相欠是吧，永远还不完。哎，爱也是欠，是这个害也是欠，都是欠，就是只要你取，哎，你就这个借债就得还。这个实际上什么，还是只有记忆，只有种子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为由爱力，哎，引起有后有了。连复故者为取令时缘顺欲等连复生故。爱缘取，哎，爱了之后就要取。取是什么呢，有取令时缘顺欲。哎，你喜欢的，你想要的，然后呢取，取了之后呢，后边连复生，后边就是我们说的，你取了借了债，就后边就得有后有了。哎，现前故者有有力，令以作业所，以作业所与后有诸意属果得现前故。这个取原有，哎，你这一取就有了后有，这个后有啊，就是后世的梦了。这个后有呢，如果用唯识解释啊，是留下后世，升起后世的种子，你就有了。一取留下记忆，借了债了，你借的谁的债，后一个梦，你就怎么办呀，就是还跟他一块还还他的债是吧，做牛做马。这个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所以这个有呢，就是后有，后有在了义说就是藏时又留下记忆了，这就有后有了。为有有力，令以作业所，令以作业所与后有诸意属果得现前故。 有了后有了，你就要作业所造业所下一个梦，后有的诸异熟果得现前，这就是叫实话了，是吧？诸异熟果就是阿赖耶识，哎，你留下这个后边做梦的种子了，它就要现前，就是要现后边的梦。有了这个有这个有缘老死，是吧？生老病死，所以呢，你一有下边一个梦，又演一遍生老病死。这个生老病死呢，是叫这个十二因缘是三世轮回，这个生老病死是下一生的。实际上，这个生老病死转回来就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前一生的那个无明，是不是？前它是转圈的，生老病死就是前一生的无明。哎，无明原行，然后起心动念造业，行原识，又这个熏啥，就这么来回转。哎，我们用了义说呢，就是你看下边那个谁，弥勒菩萨用了义说了啊，说苦果为生老死性有逼迫，筹钱因故。说这个苦果就是后一生的梦起来了，生出来了，老了，死了，病了，什么生老死性，这个性就是指的自性本体。哎，生了一个自性，老这个自性老了，这个自性死了，这个是吧？没了有，就是那个自性，就是它本身。这个生老死这些东西呢，有逼迫，就是苦，人间这个是有漏皆苦嘛。为什么有逼迫呢？筹钱因故，还债。你前边取了借了债了，你还债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个表面上是用小乘的十二缘起说。实际上呢，弥勒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唯有十，没有十二缘起。你看下边他来分析啊，唯此所说十二有知，知是部分，就是这十二有十二部分，逼恼世间令不安稳，这不用讲哈。三杂然者，现在讲用从另外一个角度一门来讲十二缘起。十二缘起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杂染。这个杂染呢，用杂染的角度，吃苦的角度来看十二缘起，分三大类。你看这个，这就给说的比较了义了。说你十二缘起啊，没有那个无明啊，什么修行啊、涅槃啊，没有那些。哎，它倒过来不是就是你把那个说从爱，因为你受是没法控制的，受必然升起。升起之后呢，从爱你就可以选择了，你就不要爱，哎，不要爱这个世间，你要出离世间，然后可以进到涅槃。哎，爱是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抉择关键点吧，转折点。这些呢，佛这个我们唯识讲的没有，这些没有十二缘起，也没有从爱就断了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断了，哎，又是这就是说。没有无明，也没有无明尽，哎，就是没有梦里头没有实证，没有修行，梦里没涅槃，哎，梦里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。说那梦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说梦里都是杂染，都是苦。弥勒说三杂染，你看一下这三杂染这个角度怎么看啊？还是说十二缘起？说一烦恼杂染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现行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受想。行就是这杂染，就是现前的烦恼，烦恼杂染，这是大家都承认烦恼杂染。但是烦恼杂染都是我们的这个心行，是吧？都是想法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为无明爱取，无明都是烦恼，是吧？生老病死无明，哎，爱也是烦恼。你一爱就难受了，人们觉得爱了这个好像挺舒服，你看不清本质。你一爱就难受了，这个爱很难受的。你看难受的把小伙子急得都跳楼了，是吧？你要没爱他会跳楼吗？爱就是缺东西，就是饿了。哎，爱这欲望，这是烦恼的这个根源。取，哎，哪有这个就是这个取。费了劲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非要娶她，她就说我爱你，你非爱她，是吧？那没办法，这个种子决定的。可是我们不明白，非在那瞎折腾。哎， 烦恼杂然，这个我们承认，我们有烦恼啊。这是什么呀？为无名爱取，这是那个无名缘一直到取，哎，这都是烦恼杂然。然后二呢，业杂然，为行有，就是取了你这个就有后有是吧？取缘有，哎，业杂然是什么呀？比如你其他都说造了业了，业是什么东西啊？谁也不知道，为师就告诉你，业杂然就是记忆，你留下记忆了就是造了业了。所以业杂然就是那个有，你一起心动念一行就有了，就是有了记忆了，哎，了意吧？没有那个什么行啊，后有啊，后有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，就有记忆，有记忆就能生下一个梦。所以呢，行有到有这一步呢，是有记忆了，哎，这都是了意的解释。最后呢，三生杂然为愚之，生杂然就是什么呀？我又生成，比如说又生成人了。又生成人了，生杂然，生有生就什么老病死就来了，是吧？这是为愚之。生杂然，我们为师讲有了，有记忆该生现行了，该生一个梦了，一个新的梦。所以呢，愚之全是梦中东西。所以用这个三杂然一讲呢，就是第一个烦恼杂然是现行，是吧？现行烦恼。第二个呢，是现有现行就会留下种子。是种子，二业杂然是种子，然后有种子又会生现行，生杂然又生起现行，结果三杂然是什么呀？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是吧？还是这两个，没有那些什么生老病死，没那些东西。哎，再往下来啊，二杂然者，这又一种分法，有一个三杂然的分别，二杂然是什么呀？两种杂然怎么分呢？一因杂然，二果杂然。嗯，这倒简单。什么叫因杂然呢？为烦恼业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这儿我爱呀取呀的这个烦恼现行，是吧？烦恼业，烦恼业其实指的就是那个烦恼的时候留下记忆了，是吧？哎，烦恼业。二果杂然，为所愚之。你看，为师一看十二缘起，你就是俩东西。一个是烦恼业，就是你烦恼就留下记忆，然后呢烦恼果，哎，有记忆就升起所愚之，你就烦恼，还是种子现行，种子现行。哎，七杂然，这个就我们就过一下吧，这就是你就各个角度你去起名吧，就是是吧，就是起名。七杂然为七种因，一颠倒因，你起名吧，原来叫无名是吧？现在你叫颠倒，为什么说你没智慧啊？你搞颠倒了，真的你说没有，假的你说是真的，假的说真的，注意你把认假为真的时候，同时就否定了真的有，是吧？因为真只有一个嘛，哎，你说面前是真，你就不会再去其他地方找真，什么说是梦啊梦外，他就不会承认了，所以呢颠倒因就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搞颠倒了，认假为真，这是无明，这就叫没有智慧。二牵引因为行，就牵引业力，就是你由于有这个没有智慧，有阿赖耶识的错误记忆，然后就生起行，是吧？就开始这个造业。将导因为识，这就是有了义解释，有这个不了义解释。给佛给小乘讲的时候呢，是不了义解释，就说这个识是投胎识，这个意识的一个想法，意识的一个作意，你就将引，你就把你引到这个新的生命里头了。我们了义讲就知道，这个识实际上就是留下记忆，你就能做下一个梦。摄受因为名色六处，这个我们就不用这个仔细讲了哈，就名色六处，从受精卵一直长成一个胎儿，这是摄受因，就摄受你的自体，你这个友情就是这个东西，受精卵一直到这个那个胎儿，这叫摄受因。受用因就是触受，结果一触产生受了，其实是只有受，但是他这个受是梦中的受，所以实际上也不存在。六引起因为爱取有，这都是梦里的这个烦恼。我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也没有，取什么也没有，唯有什么呀，记忆留下了。所以那句话说得很好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 所以你想一想，呵，我盖的房子多漂亮，我什么的，实际上没有房子，没有你，只有什么呀？你的那个想法，你在这个当中，你是想法留下记忆了，哎，只有业随身，只有这个记忆留下。所以这个没有智慧的人，你说多冤枉啊！那个功夫都下在这个，实际上他那功夫下的不对吧？有是有用的，有什么用啊？给自己找烦恼，是不是啊？给自己找烦恼，嗯，你这个我们烦恼惯了，你让他不烦恼，他还受不了，嗯，呵呵，成习气了。因其因为爱其有，其厌不因，就是最后生至下一个梦了，生老病死来了，他又不喜欢，哎，所以一个人呐，你像现在，你看我们人生干什么呀？在那儿找了意义，有什么意义啊？找不着，是吧？找不着，说找不着才要找意义，你这多少得有点意义啊？哎，这个人呢，活了100岁，人们就羡慕啊，说看人家多好啊，就是愚痴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哎，就是你前生造业的一个果报，是吧？有什么可羡慕的？啊，这个得了病了，就是这怎么倒霉呀？你是吧？就是你的业报，哎，在那生各种烦恼吧，哎，厌不因为生老死，此诸杂染无不皆由虚妄分别而得生长。哎，你看这就是了义，说你这些胡思乱想啊，全是由于你这个虚妄分别的心。造出来的这一切，一切唯心造，造出来的这些梦。所以他借十二缘起来讲什么呢？来讲唯识无境。哎，你看变成三杂染了，就是种子现行，种子现行。二杂染就是一个因，因是种子，这个果是现行。哎，种子现行，种子现行。所以学了唯识之后啊，你这个就是，哎，这么一讲，你就怎么样啊？知道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是吧？哎。你就这个理解好，所以说为什么不学唯识？你读般若经读不懂，光说面前是梦是空，它为什么是梦啊？梦哪来的呀？你搞不清楚这些根本原因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相信面前是梦。哎，你看那个我们初学佛的，刚才也有人一边学一边跟那个家人交流，那家人就找这个跟不是梦啊。这个说这个梦都是胡说八道，乱七八糟的。说你看我们面前多准确啊，啊，多那个精密啊。他这就是自己糊涂。你梦醒的时候你去看梦，跟在梦中这是不能比的。你现在梦醒了，你说哎，昨天晚上我怎么那个那乱七八糟什么呀，是吧？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，你感觉它跟现在是一样的准确，一样的精确，一样的正常。是不是啊？多奇怪的梦，你醒了之后你觉得奇怪，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从来没干过那个事儿，从来没人，你站那儿你就觉得很正常，是不是啊？不管多奇怪，你得梦跟梦比，你不能拿梦跟醒比。你从这个梦醒了之后，你也是感觉什么都没有，我在那儿还认真的不得了，还当成真的在那儿，是吧？你也笑话说这个生死长梦，这太可笑了，是不是啊？乌七八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弄得我那么难受。哎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就是糊涂。哎，怎么说呀？就是还是一个学习问题，是吧？还是学习问题。实际上呢，我们一学为实，此诸杂染无不皆由虚妄分别而得生长。哎，都是你那个虚妄分别的心生起来的梦境。此前总显虚妄分别有九种相，在到这儿辩中辩论讲了虚妄分别的相。哎，第一品不是相品吗？就是说我们面前都有什么东西，我们看看，结果看了半天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吧？真有的就是一个心，心里头就是种子现行。哎，我们又看不到，我们看到的呢是你的监控器给你放出来的一个回放啊，精彩回放。所以呢，精彩回放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就是镜相品。先说相，相呢说了九种，他总结了一下，一个是有相，一个是无相。有相是什么呀？有心。无相是什么呀？无境。一个自相，自相就是心，自相是什么呀？ 哎，稍微给你分析一下这个什么，对这个心呢有一个分类吧。摄相，心里头包括什么呀？哎，包括三性。这个时候就开始加入那个什么了，加入那个梦中假安立的空性了，是吧？哎，三性就是本来是只有心，怎么着有包括三相呢？哎，因为凡夫假安立了遍计所知性，他非说面前世界是实有的，真有，他假安立了一个遍计所知性，所以佛呢为了治他这个病，假安立了一个真理，哎，告诉你除了心没别的，只要是心外的法肯定是心做的梦，哎，然后用各种事实限量比量来证明来说服，最后相信了真的是梦，跟梦没有区别。现在这个也是奇怪，末法了，这个物理学发展到了，他就发现面前跟梦没有区别，分不清是不是啊？盗梦空间，两口子吵，哎，这个他老公说是真的了，他老婆说还差一层梦，还是假的。他老婆就问他说：“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真实？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。你怎么证明现在说不是梦是真实，跟梦没有区别？哎，你证明不了。眼看着他老婆跳楼，你没办法。这个摄像就是实际上只有心。”哎，因为凡夫假安立遍计所知，所以佛假安立一个真理来给你治这个病，所以有三相。哎，入无相方便，哎，我怎么证到无相？怎么照见五蕴皆空的方法是什么呀？就是很简单，一实有所得，先学为实，先知道真理，真理是三界唯有心，为实学懂了，你就知道就只有心没有境，境无所得生。哎，你学懂为实了，就知道心外无法，境无所得生，五蕴皆空。一境无所得，实无所得生。你知道五蕴皆空了，你那个不执着它了，你那个执着五蕴有的那个心怎么样啊？自然就越来越淡化，越来就最后就断掉了。这就是修行方法，怎么从梦中醒来啊？熏习正见是吧？建立为实，先学为实，学了为实，你彻底圣洁，没有梦啊！梦里一切法都是空，梦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你自然不去分别它了，是吧？哎，慢慢不分别，不分别，最后一个为实相一断，一境无所得，实无所得生，能所双亡，正道空性，入无相方法讲清楚了。六差别相，这是那个心的差别相。心的差别相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。那什么这个就是里头的分类吧，什么原始啊，什么这个受者呀，是吧？异门相都是这个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应该怎么修行。升起相、杂染相都是这样，就是怎么对治邪见。核心就是怎么把为实无境的正见，这个把这个所有的除了这个正见之外的所有边见给他怎么样啊，都认识到他哪错了，这是邪见。用正见你这么一说，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是他是邪见，这就是破坏梦的呀，是吧？他是邪见，这就是正见。你看佛说的正见，你说什么叫空性啊？观音说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是什么呀？五蕴是邪见。观音告诉你说，你说有的那个五蕴它没有，就是告诉你五蕴是邪见，是吧？什么这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都是告诉你这是邪见，这个邪见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给这个一切原来的想法打个空字，或者是说给它打个叉，说这错了，这是邪见，没这回事儿，哎，打个空印，这就是正见了。哎，正见没有自己内容，正见就是认识到它是邪见，这本身这句话叫正见。好，如是以显虚妄分别，像这样我们就已经讲清楚说三界唯有的这个心了。这个心呐，它分别确实存在，但是它分别错了， 你把这个错误的分别改成正确的分别，哎，你就从梦醒来了。今次当说所知空性，这个空性呢，是因为正见说了是什么呀？是有无即有故，实则其中道哈。正见，哎，唯识无境，这是有无。然后呢，还要讲了一个修行，就是正空性的方法，就是那个有什么呀？有空性。所以呢，这个相里头啊，还要重点把这个即有故，这个有的空性还要详细讲一下，这是个关键，是不是啊？你光知道唯识无境不修，你也这个醒不了。好，这是下边还是相品，就是在梦里假安立的这个真理，它也有相。然后这个空性这个相呢，详细讲一下。颂曰：诸相即一门，亦差别成立。这个应知二空性，略说唯有此。就是现在讲这空性，它叫二空性，不是有两个空性，是什么呀？是二空的自性。哪二空啊？人法，是吧？能取所取，哎，这个能取所取这两个都把它空掉，空性是一个。应该知道这个空性啊，略说就是大概说，我们概括用很少的字儿，用这个简单的说，概括的说，就是这几个什么呀？五个相，一个是诸相，一个是一门，一个是异，一个是差别，一个是成立。哎，先把名字列出来，下边呢这五项我们来具体的看它怎么分析。这学经论多好，你就学，哎，就在转染成境，就在接近从梦中醒来。哎，所以这个会修行的呀，很省事儿，是吧？不会修行的在那干什么呀？打坐是实修，好，打坐就啊，这个。也是这一座不成佛不起座，好，呵呵，理都不懂，这个修行次第都不知道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哎，什么这个是实修，那个是实修啊，修福报是实修，好多认为你光说啊，你得去布施，你得去持戒，你得去忍辱，是吧？使劲修，梦里头你把那个梦境修得再好，没有意义，是不是啊？佛不是让你改变梦境的，是让你从梦中醒来的，哎，这是大乘的核心意。我们现在好多人，因为他前提错了，他认为梦里就是真实，那当然他要认为实修就是修梦境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就是，这就是到末法呀，叫邪说横行，人们找不到这个正法了，入不了门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就理都不知道，实修通通是这个邪见，哎。他的那个前提错了，理都不，你五蕴皆空都不懂，是不是啊？把空字颠倒成有，你还有什么实修啊？哎，连正见都没有。实际上呢，有正见就是实修，是不是啊？你说真的是唯识，真的是无境，就这几句话的记忆下去，你就已经离那个从梦醒又进一步了。他就是破坏梦的。哎，你学的越好，那个种子的力量怎么样？越大，你醒的越快。其实修行方法很简单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继续加强从梦中清醒意识啊。论曰：应知所取能取空性。哎，他这个二取空性，实际上我们就直接就是空性。哎，就是在梦里安立的这个空性，这个真理，略说但有此相等五，就是前边说的这个相。还有一共这五个，所知空性其相云何？先说相，就是叫诸相，空性的样子是什么？空性的一切样子，我们看空性是个什么样子啊？记住，这个空性是佛在梦中假安立的真理，哎，这个真理有样子。真正的空性有样子没有啊？真正的空性，你必须要把梦中法空的一点不剩，五蕴全无。哎，那才叫这个真正的空性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有相的空性一定是梦中的那个语言假安立的。我们来看啊，有什么相？无二有无故，非有亦非无，非一亦非一，是说为空相。说这个就说一切空就行了，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？他不承认，是吧？他给你找毛病， 怎么就空了啊？这么真实啊，掐一下自个儿，我这么疼，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？哎，给你这个胡搅。所以你这个成立这个理论不容易，你还得这个就是成立的，就是让他能说服人。我们来看他这个怎么成立啊。论曰：无二为无所取能取。无二我们好理解，无二就是没有两个东西，没有什么呀，所取的法和能取的人，人法皆空，这个好理解了哈。后边这仨字有无故，有没有，有无，有是动词，无是宾语，哎，有无为，这个故事跟下边的关系，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说无二我们懂，哎，没有人法，梦里没有人法，但是有无，梦里有东西了，有一个无，看怎么，有无为，有二取之无，二取是没有的，这个二取是没有的，有这个东西，就是一句话嘛，是不是啊？你没东西你怎么办啊？就是一句话，哎，所以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梦中的这个空性什么样子呀？就是一句话，告诉你说有真理，有真相。说真相是什么呀？真相是梦里的法都没有，就有这句话，有二取之无。哎，你看，所以佛呢在梦里安立了什么？就安立了一个无字，就安立了一个空字，所以佛门称为空门。哎，一个空字概括佛说的一切法，这是核心。哎，所以你得为什么非要说这个有这个无啊？就是他不承认，不承认有这个无。他为什么不承认有无啊？他认为有二取，你就不会有二取之无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就不承认。二取怎么能说没有呢？二取就是有。哎，佛说就是没有你这二取。就是有这个二取之无，哎，这就是真相，这就是真理。你得找个理由跟他这个对峙他邪见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必须立真理，立真相，而且你还得这个辩论过他，是不是啊？他才服。哎，这是无二好理解，但是这个有无不好理解。其实也简单，有无说有无是什么呀？有二取之无。我们面前只有一个真理，一个真相。就是你的二取是没有的，哎，假安立一句话，一个真理。此即显空，无性为性。这个说什么叫有二取之无呢？这个就是显现，你记住显现就可以直接译成这个梵文显现，译成说讲成立安立，哎，建立。说这个呀，就是说。空以无性为性，就是我这个无字，我这个空字，说梦中一切法空的这空字，它你说有就得有自性，是吧？这是规矩，你说有一个东西必须是它有自性才算有，它没自性光有别人说那不算数。你说有空，哎，有这个真理，你得有自性。这个佛说什么呀？我的这个空的这个真理以无性为自性，我有自性，我的自性是什么？就是我说你梦中一切法都没有，哎，就是以这个说你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这句话，就是我说的这个真理的自性，说得通，我是真理啊！你这因为这个凡夫认为什么都有是吧？你说真理，他认为真的是存在真理是吧？他也找了好多真理。但是你那真理干不过佛这真理，佛这真理没法反驳是吧？我这个真理是以面前是空，以面前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这句话就是我这个真理的自性，以无性为性，啊，这是即显空，以无性为性，哎，你可以自己加字，这个空，它的自性是什么呀？它的自性就是。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，就是唯就是是，就是空的自性，哎，语言成立。 因为凡夫啊，他那个执着有，只有邪见深了，你这时候糊弄他呀，他真信啊，你找着真理了。什么是真理啊？他真跟你辩，因为他认为真的存在真理。哎，好，这是第一句啊，有无二有无故，有无就是有一个说梦中一切法空的这个真理。哎，下一句非有亦非无，这是对这个说空性的样子，空性都有什么样子？你看这儿这个定义是什么？空性什么样子呀？你梦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就是空性的样子，说得通吧？是吧？哎，以空性以无性为性，你知道它内容，以无梦中一切自性为它的自性。哎，空什么样子呀？就是你有相就不是空性，是吧？凡所有相即是虚妄。哎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。你的相都空掉了，那就是我说的这个空性的真相。哎，这是一个样子了啊。下边一个样子说这个非有亦非无，听着很奇怪哈。我们看内容啊，故此空相非有非无。哎，根据我前边这个定义，所以我这个空相啊又有一个相，什么呀？就是非有非无相。你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。看他怎么解释啊。啊，到时间休息休息。